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09面，诡异名无变随缘用。这个我们从楞严经的学习啊，我们要慢慢的习惯了、把生命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心性，一个是相状。一个是能变现的心性，一个是所变现的万法，这两个相状。那么这两个相状应该怎么去观察比较正确呢？就是观相言妄，观性言真。你要经常告诉你自己，相状是暂时的，那是缘生缘灭的，而你这念心性的功德法才是永恒的。我们绝对不能够为了追求一时的相状而牺牲自己的心性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比方说我们今天探一个相状，你可能会得到一时的满足，但是你失掉了永恒的功德，划不来的。所以我们就是说，我们只能够假借这个相状来开显你内心的智慧，开显你内心的慈悲。那么这个相状是生灭的，但这个生灭相状过去以后，你留下来的是那种功德的增上，那这个是恒久可以送用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永恒的，什么是暂时的。你要知道你生命的目的到底是要追求相状，还是用这个相状来开显你的内心的功德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当然它的重点在心性，因为心性是真实的，相状只是暂时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个，看到佛陀啊跟众生啊面对心性跟相状的取舍啊，我们前面讲到杂染缘起啊，众生是喜欢相状的，爱着相状的，所以弄到自己啊被觉合成啊，可以说障碍重重，障碍重重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世界把心性搞坏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佛陀他也面对一个现前一念心性，这个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但他怎么去经营，怎么去面对这一念心性，那么表现出什么样的结果，我们看经文。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和如来藏，而如来藏为妙觉明言照法界，是故一中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不动道长遍十方界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，以毛端现宝王刹，作为真理转大法轮，灭尘何绝，故化真如妙觉明性。那么身为一个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，可以说是通十法界的，所有再凡不减，再圣不增啊。但是我们把现前一念心性给糟蹋了，但是佛陀可不是。佛陀面对任何境缘的时候，他是回光返照的。我们看佛陀是怎么面对这一念心性的。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和如来藏，佛陀说呢，我在面对生命的时候，我的态度是这样，我是用妙明，妙明是能观的智慧，我用我空法空的智慧，这个不灭不生呢是所观的理性，那么用我空法空的智慧呢来观照这一念清净的本性啊，遇到任何事情呢，我就是念念的回光返照向内安住，这个时候呢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？我是随顺你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道理。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如来藏本具的功德给发挥出来了，因为如来藏有什么功德呢？它是一个妙觉严明，而且是像大圆镜智能够圆照法界的功德。那么佛陀回光返照，用清净的观智慧来观照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妙觉严明圆照法界的功德发挥出来了，发挥什么功德呢？所以在这个生命当中呢，我会出现的两种状态啦。第一个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这种理事无碍的障碍。 的那个理事无碍的境界啊。你看佛陀以一念心，他能够一念心性变现十法界的差别。佛陀可以现出佛法界，在没有因缘的时候，佛陀可以现菩萨法界，佛陀甚至可以现地狱法界，以一切法得大自在啊，说是普门示现呢 啊。那么也佛陀也可以把整个相收起来，无量唯一，回归到一念的清净涅槃的心性当中啊。佛陀在心性跟整个外在的无量相可以说是啊进出自在啊。这个是佛陀啊，他因为随顺如来藏啊，这是第一种自在功德。第二个呢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这个讲四事无碍。佛陀可以把最小的事相呢来显现最大的事相，也可以把最大的事相来含摄最小的事相啊。这个后面佛陀会讲出来啊，什么叫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。那么佛陀这种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的境界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它的关键点在这四个字：不动道场。因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，面对这个外在的动荡环境呢，他内心向安，向内安住，向内关照啊，安住在内心的一念心性的不动道场啊，升起不迷不取不动的关照，所以他能够产生啊遍十方界。这个遍十方界是形容佛陀的心啊，能够遍照十方法界，在三千大千世界当中，哪一个地方下了多少的雨滴，佛陀都能够悉知悉见。那么佛身呢，是身含十方无尽虚空，佛陀的身呢，这个法身啊，含摄十方的无尽虚空，无有障碍啊。那么以毛端现宝王刹，作为整理转大法轮啊，这个是前面说的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啊。那么这个毛端呢，是在正报当中一个最小的事项，宝王刹呢是整个依报中最大的。佛陀的生命当中，可以把他的身体的一个最小的毛端显出最广大的依报的宝王刹啊，这个宝王刹就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了。那么能够做围城里转大法轮，围城是依报中最小的啊，那么这个转大法轮是正报中最大的。佛陀在整个虚空里面一个小围城当中呢，能够现广大无边的这个圆满报身啊，来演说圆顿的妙法啊，以最小的依报来摄最大的正报。那么佛陀这种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依为无量无量无量的功德，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？因为灭尘和觉。佛陀在生命当中，他这一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他选择了放弃对外境的执取，选择的向内去开显他内心的功德，向内关照，所以能够发动的这种二空真如相应的这种啊，这种圆觉光明本性的功德可以完全开发出来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其实我们这念心性是有无量的可能性的啊，这障碍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。你在唯识学上说是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的生命叫做自变自演，我们自己把它变现出来，然后自己再去受用，自己再去攀缘。那么这个地方就说出一个道理哈，说是心境决定我们的处境。其实我们外在的环境是我们内心创造出来的。比方说啊，过去有一个美国有一个技师叫凯撒林，凯撒林他从小的时候啊，看到这个水啊就有很大障碍，他不能喝水的，他一喝水的话就很严重啊，他甚至于一洗澡的时候啊，整个人会昏过去。那么他的体质怎么就跟水产生这么大障碍呢？这个障碍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？后来他就给人家催眠了，说他前身啊跟水结了很大的恶因。我们讲其中两次就好。他其中有一次呢，他带着他的小女儿回娘家的时候啊，经过一个桥， 结果那个时候啊，下大雨啊，把这个桥冲断了，母女两个都掉到水里面去了。所以他死的时候对水很嗔恨啊，他对水啊下了很不好的咒语，起了很不好的名言，这是第一个恶因缘。其次呢，他有一次啊，因为喝了一个井中的水啊，得到一个烈士麻风病的那种病，他死的时候很痛苦，他对这个水也非常的痛恨，所以他多生当中跟水是结恶缘，他把水想象成一种跟毒药一样。那么你对水产生这样的想象，时间久了，我们讲啊，久了以后就产生一种色空啊，凝结成一种色空啊，它这个水在你生命当中就扮演了一个毒药的角色，因为你把它捏造出来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说外在的世界是你内在的世界变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的来生啊，当然我们今生要改变说实在不容易，因为你今生是过去生已经把它创造出来啊，所以我们今生叫认命啊，但是认命没关系，这个短暂的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来生啊，那你就应该要现在开始要为来生布局。我讲实在话，一个人到了40岁啊，其实你来生是怎么样，你的内心状态已经大概那个雏形都出来了，除非你真的听到楞严经，听到法华经了、啊，真实的那个内心呢、啊，突然间顿悟，脱胎换骨，重新检讨你的想法。好，那么当然，我们怎么改变我们既有的思想呢？第一个，当然我们说过哈，你的心开始受到你内心的时候，他下一堂课就会讲到通假中三观。第一个，先修空观，先用否定的思考模式来面对你的想法，他不是这样，他也不是这样啊。他后面会讲离一切相，用空观来破除我们心中的妄想。我们刚开始在修学佛法，我讲实在话，初学者诸位要有一个观念，你对你自己的想法哈，多用否定的角度，不要太肯定啊。我看很多初学者的，我认为怎么样，我认为怎么样，其实不对，你一个初学者没有资格肯定你的想法，因为你那么早肯定了，那表示你没办法进步了嘛。你看禅宗出去的刚去的时候，那一定是你一动一个念头一定挨板子，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的想法，你要破到真的是大事一般，重新又开始发菩提心，产生新的理想，这个时候重新肯定啊。所以 佛法的修学是先否定门入，肯定门出啊。真的你生大悲心的时候，要广度众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肯定自己。你一个人太早肯定自己是对自己很不利的，因为你开始就把自己定型了啊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呢，先修空观啊，破除我们过去的想法，这个时候你会进步很快，突破的很快啊。那么假观呢，就要借假修真啊，借假相来修真实的功德啊。心性虽然本具，但是要假借四修才能开显嘛啊，修得有功，性德方显嘛。海公常说嘛，修得有功，性德方显嘛啊。那么怎么修呢？比方说，我们拜88佛，我们念它啊，你看一尘中尘数佛，各处菩萨众会中。无尽法界成亦然，深信诸佛皆充满，各以一切因生海吐出无尽妙言辞，尽离无量，尽离一切无量劫，赞佛甚深功德海。那么我们赞叹佛陀的功德很难啊，你必须假借这些文字啊，看到诸佛现前，我们用无量的言辞来赞叹诸佛的功德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文字的每天这样念一次，我们随喜佛的功德一次。你看我们念阿弥陀佛身金色，相好光明无等人，白好完转五须弥，甘露澄清四大海。我们这个时候对阿弥陀升起皈依的心，那么皈依的功德怎么来呢？借假修真吗？你不把这个偈颂念一次，你怎么能够去发明你本具的皈依功德？你说、哎、我本来就具足，纸里费事。所以假观呢，就是说 当我们用空观把过去的跟妄想颠倒有所得心相应的假象破掉以后，你又建立一个清净的假象，跟三宝相应的假象。所以诸位不要忽略我们的功课啊，那个功课都是在一种假借这个假象啊，来开显你内心的功德，脱彼这个依正显我自性的。所以说这个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哈，我们内心当中破坏了过去的妄想的执着，建立一个清净的假象，虽然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今生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来生，因为你心态改变，你未来的因缘就改变，但是今生要改很难，因为它业力已经显出来了。所以他这个地方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同样是现前一念心性，我们凡夫因为向外攀缘执着，所以弄到自己啊被觉合成啊产生的尘劳烦恼，障碍重重。佛陀呢用妙明的智慧来关照不生不变的本性呢，结果佛陀呢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种种的自在。啊，那么同样在一念心性当中呢，一个是向外攀缘，一个是向内去好好的去关照，好好的去开发他的功德，就有不同的结果了啊。这个讲到一心随顺染净的因缘，而有不同的染净的作用。我们看魁二的名随缘不变之体啊，这个体当然是最重要的啊。一个功德的妙用啊，是来自于对内心自体的一个了解。分三段，第一段呢，名随缘不变，如实空意；第二，名随缘不变，如实不空意；三，名随缘不变，遮照同时意，就是我们说的空不空意啊。啊，这个是这段正式显现啊，如来藏妙真如是言三谛理啊。看第一段，那么说明随缘不变当中呢，我们本具的这种如实不空，这个如实就是什么叫如实呢？就是它本来具足的。不是修来的，这个空是本来如此的。我们看经文，而如来藏本妙言心，这个是总标。那么前面是讲到这念心性呢，随顺迷悟的因缘而显现十法界差别的果报，这个地方在讲到这个十法界的差别果报当中呢，我们没有失掉一念的清净的本性之体。那么如来藏就指的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一念心性，这一念心性是怎么回事呢？本妙言心。偶一大师说呢，这个本妙言心这四个字啊，关键在这个圆啊，就是这个圆融无碍的意思，也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地方如实空意呢，就是在显这个言啊，表现这个真谛理啊。我们看这个圆是什么意思啊，圆融无碍啊。看经文，非心非空，非地非水，非风非佛，非眼非耳鼻舌身意，非色非声香味触法，非眼世界，如是乃至非意世界。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我们这念心性的如实空啊，它本身呢，它不是三界六道的这个杂染的果报之法啊。非心，这个心指的是一切的心法。空，这个空指的虚空呢啊，地水火风当然是七大啊。我们这念心它本身不是七大之相，它也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或者色身香味触法六尘，也不是眼世界乃至意世界，也不是六识啊，等于它不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都不是啊。我们前面讲到哈，我们刚开始在修心性的时候，先把心带回家啊，这是第一要做，你不要老是在外境活动，你迟早哈会产生障碍的。那么带回家以后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啊，空假中第一个先修空观，先用否定的态度 来面对自己的相报。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我们凡夫啊，之所以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轮回啊，我们就是在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当中呢，产生一个我爱子。那么有这个我爱子，就有一个我爱的跟我所爱的，就是我所爱就是这个七大四颗之相。我们爱着七大，我们爱着四颗，所以就使令我们很难跳脱三界的果报。所以佛陀说啊，你现在开始要告诉你自己，我的心啊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本来不是这样子的，我的心本来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本来没有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个都是后来才有的，表示说你可以做得更好，你不能够只是限制在这样子而已啊。所以破除凡夫的对于七大对七颗的执着啊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们看看讲到这个出世的圣人呢，佛陀也给他一些建议啊。非名无名，名无名尽，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啊。这个地方讲到十二因缘，这个十二因缘有顺逆两种观察啊，顺的叫流转门啊，逆的叫做环灭门啊。我们先看顺的哈，非名无名。这个非名无名要跟第三段如是乃至非老死啊要配合起来，这个地方是一个流转门啊。就是说这个名当然是观照了，我们观照啊啊无名言行乃至于啊生言老死啊，这个是流转门啊，要否定，没有所谓的十二因缘的相状可得啊。那么环灭门呢，是名无名尽非老死尽啊，这个第二跟第四要合起来流转门啊。就是说呢，你要观照呢，这个流转门也不可得啦啊。无明尽者无明灭者行灭，行灭者事灭，乃至于生老病死灭啊，这个环灭门也不可得啊。那么缘觉人呢、啊，他能够跳脱的五蕴身心，从十二因缘的顺逆观察而证得的我空的真理，说照见五蕴皆空。但是缘觉人他有缺点，就是说啊，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缘觉的这个层次。为什么？佛陀说呢，他产生的一个法执，他破除了三界的我执，但对这个十二因缘的法执特别的坚固，所以他就很难再向前迈进一步。其实我们这一念心性是有无量的可能性，他做可以做得更好。那他怎么办呢？他必须要把所有的因缘当中加一个非，要告诉他自己，其实生命当中本来没有十二因缘可得啊，没有十二因缘的流转门，也没有十二因缘的环灭门，那只是一个对治烦恼的假象啊，要破除这个法执的相状啊。我们看声闻人佛陀给他什么建议，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德。那么苦集灭道等于四圣谛啊。那么这个声闻人他是把生命呢分两部分来观察，说是苦集是流转门，灭道是环灭门啊。苦就是五蕴身心的啊三苦八苦。那么这个苦是怎么来的呢？是由内心的集所招感的，这个集就是爱见烦恼，或者说见识烦恼啊，就构成了一个三界的有漏因果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要修这个道啊，这个道是小乘的三十七道别啊，或者讲戒定慧，那么趋向于涅槃啊，这个灭就是小乘的偏空涅槃啊，一个出世间的因果啊。所以他从四圣谛当中呢而觉悟的知苦断集莫灭修道，那么以这样的四圣谛的因而成就四圣谛的功德，叫做智跟德。这个智呢就是深空智，这个德就是偏空涅槃。那么小乘声闻人当然透过这样的四谛的观照，已经远离了三界的痛苦，而安住在一种四谛的法跟一个我空智跟偏空涅槃，而不能够前进。所以佛陀呢就告诉他说，你要观察你的正念心性呢，其实是没有苦集灭道的， 这个都是延生延灭的一个假象而已啊，帮助你超越三界的假象。你对这个假象执着，那你就停留在这个地方，没办法前进啊。所以佛陀就加一个非字啊。我们看前教菩萨啊，佛陀对前教菩萨的开始：非檀罗，非斯罗，非毗梨耶，非禅提，非禅罗，非波罗洛，非波罗蜜多啊。那么非檀罗，这个檀罗就是布施的，斯罗就是持戒，毗那耶就是忍辱，禅提是精进，禅罗是禅定。那么非波罗洛，波罗洛就是波雷的智慧啊，波罗洛。那么佛陀以六波罗蜜的法门来引导前教菩萨啊，这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呢，依此而修而成就福德之良。依我空法空的智慧呢，而成就智慧的资粮啊，所谓是福德为安乐之本，智慧是解脱之门，从六度当中而成就安乐，成就解脱啊。那么波罗蜜多呢，就到彼岸呢、啊。这个到彼岸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陀说啊，生死是此岸呢、啊，涅槃是彼岸，而到达这个大乘的啊，究竟的涅槃彼岸啊，以六度为因，以到彼岸为果。那么前教菩萨如果对这个相产生执着呢，就永远停留在这个菩萨的阶位，所以佛陀要他们前进呢、啊，又讲一个非字啊。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，这个非的意思就是说，只有破他的相，不能破他的法。这个海公一旦强调哈，只破其相，不破其法啊，否则就偏空了哈。我们破那个相的执取，但是你该怎么做你还怎么做啊？看言教菩萨，那么佛陀对言教菩萨呢，他是怎么个引导他们啊？如是乃至非檀达阿杰，非阿罗耨，非三野三菩，非大涅槃，非常非乐，非我非净。那么言教菩萨呢，他心中也是有所执取的，他执取什么呢？达旦阿杰，达旦阿杰就是如来的，阿罗这是应供呢，三业三菩就是正偏知的，这佛陀的三种的功德，三种通号啊。那么也不是大波涅槃啊，大波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呢，就是无疑一的无疑的啊，究竟涅槃啊。那么常乐我净就是涅槃四德啊。那么言教菩萨呢？佛陀也告诉他们说，你不能够执着在这个涅槃，不能执着在成了我净的执取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，破相而不破法啊。我们刚开始，我们对相啊，其实大乘佛法对相是很矛盾的，因为你又没有假借相，你没有假借相，你就没办法修行。你刚开始不借相，你怎么？你说我拜佛，你说我跟着面对虚空拜佛，那你有什么功德？你有什么功德？你一定要有一个佛像，你才有功德嘛。那个佛像是不是也是个像啊？你说，哎，我的内心就有功德，那你不去拜，你的功德也显现不出来。你要假借这个像去拜他，你才会产生那个功德之法嘛。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要假借这个相，但是你拜久了以后，又对这个相产生执着，又产生障碍，问题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菩萨对相啊，是又需要它，但是又怕它，因为你没有假借相，你没办法修行。但是你跟他执着以后，你又产生障碍，产生什么障碍呢？产生一个自我设限。你看我过去讲一个那个马戏团狮子的故事，你看那个马戏团起火以后啊，很多动物啊就往外跑啊，那管理员赶快过去啊，把那些过去比较凶猛的动物啊关起来，赶快把笼子打开来，很多动物就从笼子跑出来，但是有些动物跑不出来，跑不出来，不是他体力不够，是他内心有障碍，因为他 发觉啊，只要被关过一段时间以后，关得越久的洞越跑不出来。因为他刚开始想跑嘛，他跑久了以后，他说不可能嘛，我跑不出去了，我一辈子就活动化，我就这样子的。他被抓的时候，他是从旷野中被抓回来的，他当然不甘于这样的一个铁笼子的相状，但是他今天这样子走，明天这样子走，他走了十年以后，他心中产生一个相状，原来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范围，跑不出去。所以这个马戏团的管理员把这个门打开以后，他心中的执着没办法打开，他走不出去了，火烧他也走不出去了，就被烧死。只要这个动物被关过一段时间，三年五年以上的动物没有一次跑得出来，自我设限。诸位要想想看一个问题，我们思维一个问题，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为什么发愿？而我从今开始，过去的我死掉了，现在的我又产生了，法王座下天心生。你说哎，你今天有些人受的沙弥戒了，你说你受了沙弥戒，其实你才刚受沙弥戒，你有什么功德啊？诸位，我诸位，他所有的戒断今天才刚开始受嘛，还没有开始持嘛，但是他跟祭司不一样，他心中有一个愿望，他已经正式把他过去的我完全破坏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他把他过去否定，我从今开始四断一切恶，无恶不断，四修一切善，无善不修，四度一切众生，无欲众生不度化。他对自己又捏造一个更清楚的假象出来。你说你都还没开始做，但是他已经有这个假象了，他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在走，好过你还活在原地，你还跳不都不出来。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我们心中的花园，因为借假修真嘛，你今天的生命要改变，我讲实在话，一个人要改变啊，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你自己愿意改变。所以你看受戒不能强迫，人我定你化验没有用啊，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啊？化验不能取代，你自己真的说我一定要改变，当然这个要听经闻法明白道理啊，发自内心的觉悟而产生一种愿意，我从今开始我要做一个改变，你就有希望，而且你相信你可以改变。为什么你相信你可以改变呢？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是本来无一物的嘛，我现在的状态也是被我过去生的妄想捏造出来的，我可以把它打破，重新捏造的嘛。所以我们在观真谛理的时候，给菩萨无量的信心呢。原来我们回归到生命原点的时候，我们生命最初的时候是清净本来，是离一切相。我们现在的相状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，我们可以重新再捏造一个更庄严的相状啊。那怎么捏造呢？看第二段，假观，名随缘不变，如实不空矣。前面在整个不变的体性当中呢，强调如实空，强调离一切相，它是一个否定的态度啊。这一下呢，佛陀又重新用假观呢来造熟地理。又安立一个假象，我们看经文第一段，以是俱非事出事故，即如来藏言明心妙。那么以是俱，他要同时的具足世间的功德法以及出世间的功德法，他也具足世间的，你看啊，五戒啦，十善的功德啦，乃至于出世间的四谛十二业六波罗蜜的功德法。那么这个功德法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即，这个即就是当下具足，是如来藏这念心性当中的一个言明心妙所具足。言明心妙，维大师说呢，这个关键在这个妙字，这个妙呢就是微妙不可思议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这念心性呢，它本来就具足，这四个字很重要啊，它本来就具足。不管你有没有去开发它， 不管你是不是否定他都没关系，反正他本来就具足整个诸佛的功德庄严，整个世间出世间的功德法他本来就具足。好，我们看哈，即心即空，即地即水，即火即风，即眼即耳鼻舌身意，即色声香味触法，即眼世界，如是乃至即意世界。他本来就具足整个人天的安乐的果报啊，当然他也记住了杂染法哈。我们再看六圣法界啊，四圣法界，即名无名，名无名尽，如是乃至即劳即死，即劳死尽，即苦即集，即灭即道，即智即得，即檀罗即斯罗，即毗那耶，即禅提，即禅罗，即波罗诺，即波罗蜜多，如是乃至即贪塔阿杰，即阿罗诃，三耶三菩，即大涅槃，即常即乐，即我即净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，我们这一念心其实具足整个十法界的染净诸法。这个具足这个法什么意思？比方说我们念佛，古人会常问我们说，念佛是谁？当然是我们这一念心呢。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念心呢？也就是说，你心不在焉的时候，念佛是嘴巴念佛是没有用。你嘴巴念佛，心打妄想，这个效果是很差很差。那么为什么念佛一定要念心呢？比方说，你说我今天把录音带放着，让录音带一直在念佛，那这样子它可不可以创造功德？答案是不可以，因为整个业的造作一定要有心，心为业主，因为心有这个法嘛。你没有心，因为心记住无量的功德法，所以说你这个佛号进来跟心接触啊，假借这个佛号因缘，把我们这个往生净土的功德把它开显出来。好像说我们思维一下，比如说虚空，虚空记住光明，对不对？那么太阳一定要跟虚空接触，它才能现出光明下来。因为太阳你没有跟虚空接触，你怎么产生光明呢？这个虚空表现我们心性嘛，啊，太阳是一个助缘嘛，啊，那我们的心也是这样，你念佛持咒一定要有心的因缘在那个地方，你才能够产生功德。你没有心啊，是不能造业，善业也不能造，恶业也不能造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心本来就记住十法界的因缘，其实你只是假借外在的因缘来显现你内心的这些法，你用杀道一妄的因缘来熏这念心，它显现三恶道， 你用这个六波罗蜜的因缘，它显现诸佛菩萨的功德，你用一佛念佛的因缘，它显现往生净土。假借这个外在的造作来开显你本性的功德。我讲一个小故事，诸位体会看看，为什么说这个心啊是根本哈？这故事就是讲到这个舍本逐末的故事哈。说有一个猎人啊，他呢对国王啊做了很大的贡献。国王很高兴啊，就赏他一个很庄严的弓，那个弓箭的弓，这个弓呢是黑檀木做的，这个柄呢、非常的大，这个弓可以说是天下无双啊。那么这个猎人看到这个弓，他说这个弓啊很好用啊，能够啊一射能够射几百里啊，但是有一个缺点呢、这个弓的柄呢、没有雕刻太平淡，他这个时候呢就给一个雕刻师说，你把这个弓的这个柄这个雕刻全部把我擦掉，用那个磨石子把它磨掉，重新雕刻一个啊，这个行猎图，这个打猎的图，我上面要有晴朗的虚空，要有太阳，有大地，有草木，里面有很多的动物在那边跑，还有很多人开着车子骑着马在那边飞舞。那么这个雕刻师呢就照他的话，就把整个柄啊雕刻的 里面把整个狩猎图啊，整个都把它雕到里面去了。那么雕完以后啊，这个猎人一看，哎呀，这才是一个天下无双的弓啊。结果他拿起这个弓要射的时候，啪，这个弓断掉了，因为那个雕刻太多了，把这个木柄弄得太薄了。这个就是讲到舍本逐末，我们为了追求这个美妙的这个雕刻像，结果失掉弓本身的功能。这也就是说呢，其实我们在练心，你看他记住了声闻缘觉菩萨如来的功德，但是因为我们追逐某一种相，结果忽略了去开显他的功德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内心呢，其实有无量的珍宝是可以去开花的啊，他本来就记住的啊。这个讲如实不空意。我们看第三段，名随缘不变，遮道同时异。看经文，以是既及世出事故，及如来藏妙明心言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就遮当然是讲遮一切相了，讲如实空了。照就是照一切法如实不空啊。这个地方把空跟不空合起来啊，空不空，如实空不空异。那么他同时具足世间法跟出世间法，也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妙明心眼。这个妙明心眼，这个关键在这个圆啊，圆满无缺的意思啊。这念心性啊，它本身是离一切相，所谓如实空，但是它又集一切法，又如实不空，可以说圆满不缺啊。我们看它的遮道同时的说明，看双遮理即离非。这四个是关键在这个离，他离开的即也离开的非，离开的即，这个即当然是熟地里的啊，他非呢，这个是真地里。他换句话说呢，从双遮的角度，一空一切空啊，那么真地熟地都空，理即离开的熟地，离开的真地，一空一切空。那么双道是假观呢，是即非即，这个是即非即的关键在这个即啊，也就是说呢，它即是即非，它当下是熟地，当下也是真地，所以一假一切假。所以从双遮的角度是一空一切空，那么从假的角度呢，是一假一切假。总而言之是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这个就是顺入中道的实相。这个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我们解释一下哈。所以是即空即假即中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比方说我们一念心呢，把它比喻做一个镜子，一个清净光明的镜子。那么远处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，这个镜子就显出一个人的影像。那么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，我们看这个人的影像，你说这个镜子里面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你说他本来没有人，没有错，即空就是他本来没有啊，就算有也不是真实有啊，因为他前面的人跑掉，他的相就没有了，所以即空就是说离一切相。但是你说他真的没有人，他还真的有一个人的相在那里面，你说他没有人吗？即假，他有他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。那你说这个镜子到底有没有人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即空即假即中。我们要知道哈，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。古德讲一句话说，不是佛陀要把道理讲这么玄妙，而是道理本来就这么玄妙。如果你看大乘佛法是讲的很奇怪，什么即空即假即中，其实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佛陀只是假借方便。你看你说镜子的人到底有没有，你说他有也对，没有也对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我们这一念心性啊，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是即空即假即中。 好，我们讲到这里啊。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。